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。路加福音的十二章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二章的第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。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。上面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，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们来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这个第十二章的这个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。这个呢，其实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，它的意思是相同的，是不是？这里说啊，树上带子，把灯点着，在童女的比喻当中是什么？拿着灯预备油啊，在器皿里面，然后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啊，也提到要警醒，恐怕他忽然回来，你们就睡着了，所以你们要警醒啊。都是在强调呢，预备自己，等候主再来啊，等候主再来。我们看三十五节哈，说你们的腰呢要束上，灯也要保持燃烧，注意这个词哈，让它一直保持燃烧啊，一直保持燃烧。三十六节，你们好像人等候自己的主何时从婚宴上回来，以便他来了叩门，就立刻能给他开门。仆人呢等候主再来啊，主呢从婚宴上来，这是在指末后的时候啊，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临，如同新妇等候新郎，就是耶稣要在末后降临，末后是一场什么？是一场宴席啊。然后降临的同时呢，就是要叩门。所以说主的门徒呢，主的仆人呢，要每日警醒等候主再来。或者呢，末日突然降临，或者你的生命突然结束，这个主再来呢，可以理解为两种，都知道，一个是什么？耶稣突然来了，一个是什么？你的生命突然结束了啊。所以，无论是耶稣再来，还是你的生命结束，当主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你要确保你自己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，是一个随时可以见主的状态。就像仆人要束上腰，然后呢，在夜里让自己的灯一直亮着，这样他的主人突然敲门的时候，他就能立刻给他开门。当主突然来到的时候呢，是以这种主可以接受的状态啊去见到主。三十七节被祝福的是这样的仆人，干嘛被祝福呢？说那位主来了，发现他们正在警醒。我阿门的告诉你们，说他的主人啊必束上腰，让他们就是斜躺在那个那里去坐席啊，然后来服侍他们。这里我们发现哈，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二到四十三节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忽然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后边，是不是？按时分粮啊，是不是？管理家里的人，就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主突然来到的时候，发现你在做正事，而不是在作恶，你在做他让你做的事情。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，说主必束上腰，让他们就是这样斜躺着坐席嘛，就像宾客一样。然后他来服侍他们。这里呢，与世界不同的是，世界上都是主人接受仆人的伺候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却说呢，这位主人呢，他看到仆人警醒，他会让仆人做宴席，然后服侍他们。也就是说，天上的这位主呢，他会让他的仆人进入天国的宴席，而且他亲自服侍他们。对于那些束上腰等候他的仆人，他也会束上腰对待他们。因为前面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你照着去做，他也会这样去对待你。你怎样对待主，主也会怎样对待你啊。然后我们来看哈，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像这些比喻中的仆人一样，束上自己的腰等候主人，这个是理所应当的。但是你服侍耶稣，你按照耶稣的话去做，你照着耶稣的命令去警醒， 你就你做你该做的事，你却能得到赏赐啊。其实仆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，仆人没有什么功劳，但是主却让这些执行他命令的仆人能够进入宴席，享受主人的快乐，享受这个宾客的待遇。这就是将来在上帝国度要发生的事情。主耶稣呢，对于那些爱他等候他降临的仆人是大有恩赐的，他为这些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就是不同于这个世界天上的国度。天上国度的这位主将来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赏赐那些爱他的人，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三十八节是这么说的，甚至如果说这个仆人他能在第二更天第三更天，这原文是班次的意思，就是你看旧约时候祭司分一个班次，在第二更天第三次更天说他主人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他们这样，那仆人就是被祝福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主人即使迟来，比方说啊，一更天没有到，到二更天三更天就到深夜才来，发现他还在这样警醒，那么这个仆人他就是被祝福的。这里呢就牵扯到一个事情，就是忍耐。雅各书说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怎么样，毫无缺欠。如果主人看起来延迟了，甚至等到二更天三更天也来，那个被祝福的人仍然会等候，那个被祝福的人不会放弃。所以说你看单里说十二章是这么说的，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能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，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。什么意思啊？有这些日子，但是呢如果这些日子延迟了啊，你还是靠着信心去等候去忍耐，那人变为有福。你看圣经从旧约这预言里就是这样的，但你说的预言跟这里说的这个延迟其实是一样的。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呢，在末后的时候啊，教内的罪恶增多，彼此陷害啊，很多人的爱心慢慢冷淡，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在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在教内不法的恶事增多的时代，那些不随从作恶始终如一坚守真理的那些人才是有福的。不要因表面上的迟延而后悔，不要因这个时代的邪恶，那些假基督徒，那些作恶的牧师作恶，然后你也去作恶，你反倒是要忍耐等候，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才能最终得救。你不要在乎这个时代人他去干什么，你只要照着主的命令去行啊。所以说你看但以理书呢第11章到12章讲了很多，就是告诉我们要超越这种外在的看起来迟延，然后去不断的忍耐啊，因为主总必再来啊。你看但以理书11章提到呢，违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工艺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提到怎么样要熬炼那些有信心的人直到末期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。当然你说12章也是啊，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，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有有福。在这个时代呢，有人他作恶啊，有人加入三字，有人去做那些敌基督的事情，你不要加入。有人邪恶淫乱，有人拜偶像，有人在教会卖牛羊鸽子啊，有人离婚奸淫，你不要去做，你只要照着主的命令去行啊。这个我们再来看12章的39节到40节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。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把这个是放在后面的，但是这个路加福音呢是放在前面这一部分的啊。马太福音说不容人挖透房屋，但是路加福音说什么？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要说这个路加福音的用词更加激烈啊。我们看下面39节，你们要知道这事，若家主已经知道盗贼哪个时刻来，他就保持警觉，且不让他的房屋被挖穿，你们也要预备好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 家主就是仆人，前面说的仆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啊。因为我们呢，作为仆人，作为家主，被神把教会托付给我啊，管理神的家，管理神的教会。我们知道耶稣会来，如同家主知道贼会来。耶稣什么时候来呢？在你想不到的时候。所以说这个警醒啊，它是让你一生之久，在每一天都去照着圣经去做，不作恶，反倒是做圣经让做的事情。这个预备呢，不是说你猜准哪个时间你去投机，而是你一生之久都在做主所喜悦的事情。一生之久呢，都使自己远离那些罪恶和恶事。一生之久呢，在教会当中都是一心一事做侍奉。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最后是因为投机算准了然后进天国的，最后能进去的都是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。一个人他每天怎么做，他到主来的日子他也会怎么做。一个人习惯于作恶，那他到主来那一天他也不可能突然变成义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。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主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主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我们看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，然后你去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，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，把这些作为末后、作为末世的时候去讲，但是路加福音呢是提到前面的，从信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从一开始就要坚持，你一直以来你都要去这样做，你不要指望你一辈子行恶，到最后你搭个便车进天国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你要一直专注于在教会里面做善事。专注于做神所要所喜悦的事，并且远离那些罪恶啊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你看这里有个对比啊，说恶仆动手打他同伴，是吧？这说什么？仆人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和使女啊。最后马太福音说什么？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但是路加福音说什么？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定他和不忠心就是不信的人同罪啊。注意这些不同的地方啊。四十一节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对我们说这比喻呢，还是说对所有人都说这比喻呢？这句话是路加福音独有的，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或者四福音当中，经常有一些话是耶稣是单独对门徒说的，有一些是对所有人说的啊。彼得就问，这到底是对谁说的？你看马可福音十三章，马可福音十三章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，你们要警醒。马可福音说的很清楚，对仆人说也是对众人说，但路加福音却有另外的意思。路加福音特别提到彼得问的这一句话啊，问的这句话。四十二节，然后主说，谁是那忠心聪明的管家，就是主人要指派在他家一切之上的这种家仆啊，就总管的意思，按着所定的时间分配食物。你需要注意哈，路加福音记载，在彼得问了到底对谁说这话之后，主接着说怎么样？忠心明白的主所指派的仆人啊。接下来说什么？忠心有廉耻这种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的管理家里的人，还有什么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？要说首先是主所设立的，他确实是真的。我问他作为牧师、作为基督徒，起初都是神设的，然后他讲的也是真的，他非常清楚明白圣经，也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说接下来呢，无论是忠心良善的还是那不忠心作恶的，都有一个前提，他都是主所设立的，他在起初的时候都是出于主的啊。你别管他幕后怎么做，起初的时候他是明白真理，主所设立的啊，主所设立的。就是保罗在跟多前书说的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神奥秘式的什么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？要他有忠心啊。保罗说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里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啊。跟多前书四章呢一到五节讲的就是这里的事情啊。 所以说路加福音呢，相比于其他的福音书，路加福音更加强调这些关于警醒中心的比喻是对仆人说，今天来说是对我们说的啊，因为最终说的很清楚，那做不好了把它按不信的人去处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终也是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你知道怎么样，你不照着做怎么样，那你要多受责的，给你的多你得的也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谈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谈那些三子教会，那些其他那些宗有问题的宗，我们谈就是我们过去所见过的，就是听过真道在信仰起初都是正确的这种的，这今天主要是讲这种啊，这种的作恶呢他受更重的刑罚啊。说然后主说谁是呢，忠命聪心的管家，注意哈，忠心聪明的管家，这第一个词是什么，这个忠心就是可信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能够说服赢得主的信赖啊。聪明呢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谨慎明白，然后仔细思量之后去做事情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明白圣经的意思。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，明白人啊，明白人，就是说主呢将羊群托付给彼得这样的仆人，其实就是主信任彼得，主今天这样教会给我们，就是主信任我们，所以我们在真理上首先要明白，我们要对得起主的这种信任啊，我们不要把主的教会搞乱啊，这是最基本的事情，你不要把恶人弄进来，那后边说什么和那酒醉的人一起吃喝，对不对？彼得前书第五章嘛，不是所托付给你们的啊，还有什么做羊群的榜样，最后怎么样，牧长显现的时候得那永不休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。再说主呢指派他在他的全家之上啊，这样一个管家按照锁定的时间去分配食物。很明显这里的提到分配食物的时候，他指的就是像彼得约翰这样在教会里做侍奉的人，这里特别强调按时分粮，按时分粮粮什么，粮就是真理啊。所以说呢，在教会中为首，按聚会的日子去讲道，去分粮，去传道。另外一个呢，不单是讲，而且呢你可以扩展到教会内部所有跟真道有关的侍奉，是吧，让你去传福音，让你去教导主日学，这个都跟分粮是有关系的啊。因为后边提到仆人也有使女，都有，大家都在围着这个真道，围着传道去做这个侍奉啊。这里提到这个教会是真的，这里的侍奉也是真的，都是按照圣经去做的，都是主差派去做的这个侍奉，重点是好的人和坏的人怎么侍奉啊。四十三节，这里不谈假教会的事，这因为这里所说的都是仆人，那不是那种三子教会或者异端什么，这里的讲的都传的是真的啊，也是通过那种啊真正的教会的仆人去案例的。说那被祝福的仆人是这样的，主人来了发现他这样行，然后怎么怎么样。所以说我们来看哈，这里呢你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这里讲这个人一直在按时分粮，一直在分，一直在传，他没有做别的事，然后主人突然来到他还是在传，他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说他算准主人来了我就再表演一下，不可能的，不是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人呢在侍奉上他是始终如一的啊，始终是忠心的。前面讲要警醒，要树腰，要点灯，免得主忽然来到。这段在讲什么叫警醒啊？那在比喻当中是树上要拿灯点，在现实当中你不可能你在教会拿了个灯在那坐的，不是的，不是说你啥也不干，而是说你要专注于什么侍奉，你一直在专注于是什么，就是分粮传道跟圣经有关的工作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主托给我们要做的啊，无论是讲道还是教导孩童主日学还是劝勉人，都是按圣经去做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，都跟这个分粮有关系啊。四十四节，我阿门的向你们宣布，他要指派他在所有他的所有一切之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忠心的仆人啊，在将来的世代可以与主一同作王，在所有之上嘛，将来与主一同作王怎么样，统治世界，与主一同作王，在新天新地，就是后边说的怎么样，圣经的比喻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是吧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在新天新地当中拥有产业，拥有权柄啊，主人进来之后怎么样，自己束上腰带进前伺候他们，是不是，是尊贵的人。还有路亚福音十九章嘛，好良善的仆人，你在最小的事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，有赏赐的啊，在未来的日子可以给你那永不朽坏的产业啊。四十六节， 但是如果那个仆人在他的心里说，我的那位主人必定迟延，然后就开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你注意哈，这句话是在心里说的。等下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今天老多牧师都在传道，老多基督徒也在说是信耶稣，没有人会在嘴上说我不信，没有会说哎我不相信耶稣再来，都说什么主啊我愿意来，主啊我是我愿意怎么跟随你，是吧？都这样说，是吧？因为真正的恶念只在心里，说出来的不是真的。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仆人在他作恶，在他腐化堕落之前，在他的恶行，就那些打其他使女吃喝醉酒之前，他心里必然是有一个恶念，他的恶念就是觉得他的主不会来的这么快啊。这里呢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说的，说第一要紧呢，在末后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世代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时仍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借水有的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种人呢，他并不真心，而且他也在嘲讽。他说是嘲讽主，他是在嘲讽那些真正的那些仆人和侍女，他为什么打他们呢？对吧？他也通过这种吃喝醉酒啊，和那搅屎棍在一块，他就嘲讽别人啊。所以说在这个比喻当中，这个人心里的这句话反映到现实，就是指什么？一个人他不仰望天家，他不追求天国和永生，他知道耶稣再来却不警醒，他也不给自己做准备，他也不专注于主让他做的侍奉，主让他按时分粮，他干什么去了啊？他为什么敢去攻击那些传真道的，攻击那些真正敬畏神去做侍奉那些仆人使女？是因为他的心在世界上，他不仰望天家，不追求世界的事情，他追求属世界的快乐，属世界的情怀。你作为一个仆人，你是托管属灵的事物，你不按时分粮，你跟那些充满私欲的那些什么离婚的奸淫的在教会干直销的，跟他们整天搅在一起，那娘们搅在一起，然后怎么样，醉酒之人搅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讲道也不讲天国永生，讲就追求世界上的钱财，参加政治运动，讲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讲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嘛？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他里边有恶，另外一个他周围有搅屎棍的，有恶人啊，醉酒啊。以弗所书五章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罗亚福音十六章怎么样？有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还有那宴乐的寡妇，是吧？活着时候也是死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不爱神，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求要浪费在宴乐当中。还有撒玛利亚最上那个拿巴，在家摆设宴席，如同王的宴席，喝得酩酊大醉啊。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喝醉了的啊。那些攻击啊，这些人呢，他攻击那些敬畏神的那些弟兄姊妹，那些牧师，对不对？那些专属于讲真理讲认罪的那些，他就攻击他，对不对？他们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啊，什么这个什么离婚啊、奸淫啊、同性恋都不重要啊，教会卖牛羊羔都不重要，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，社会公益才重要，对不对？圣经不重要，外国人不看圣经，看基督徒行为，基督徒要向外国人行说活出来，他讲这些东西。他们鼓励基督徒呢专注于世界上的事情，却从不批评教内的贪财淫乱，那些拜偶像，那些淫乱，那些什么干直销卖牛羊羔的，他不说这些事情，他从不站在真理这边，他和那些作恶的人攻击那些传真道的，是吧？我那几年批评那些犯牛羊羔的离婚，他说哎呦你们对女人用力过猛啊，是不是？只敢攻击女人，不敢攻击掌权者，这是他们的啊。要么自己作恶，在教会挑拨纷争，攻击那些真正敬畏神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。其实这些人呢都听过真道，我不是讲那些三个教会，也不讲那异端的，我就讲在真正教会里待过的啊，明白圣经的。这就是这些人所做的，这些事情在今天都应验啊。说但是那位仆人心里说，我那位主人必来的迟年，就开始打仆人和侍女吃喝醉酒。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在他不期待的日子，谁不期待的日子？那个作恶的人不期待的日子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 一个是含有恐惧，一个是不盼望这一点。今天你真的敢说主啊，我愿你来。好多人说这话，其实他不是这么想的。主来他就完了，因为他专注于地上的国度，对不对？他一边说主人来的时候，然后又动手打人，又吃喝醉酒，他怎么可能盼望主来呢？一个仆人一旦习惯于追逐世界的名利和好处，习惯于跟恶人那些娘们离婚奶奶干直销的人相交，他去攻击主的仆人和使女，他就不会真正仰望天家，他也不会真正盼望耶稣再来。他观望的是这个世界哪里有政治事件，这个世界这次大选会不会对自己有利，我们去投哪票，我们的钱去怎么投资，我们往哪国家移民，对不对？他关注这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打心底里已经不盼望耶稣，他也害怕自己的生命突然结束啊。说主人呢，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他不知道的时候来了，把他一刀，就是说一切为二，这个意思就把人，就是过去那个腰斩切成两半啊，见过切那个鱼嘛，啪一刀下成为两半。这个呢在古时候是极刑，是对那些犯极重罪的人才判这种刑。而且这里判的人并不是一个外邦人，也不是什么假教会假牧师，他判的是一个真正的牧师，真正的基督徒，说与那些不信的人定一样的罪，一同有份。本来上帝案例的，本来也听过真道，也曾经传过真道，最后成了跟不信的人一块下地狱啊。马太福音24章说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，就跟假教会的人同罪，假冒伪善，但这说什么？直接把他当成不信的啊，不信的。就是说这个不信的呢，就那些醉酒之徒，也包括一些不信的外邦人。这个人呢，主把教会托给他，把侍奉托给他，指派他按时分粮，指派他在教会做侍奉，最后却落了个跟不信的人一样的下场，因为他在教会挑事作恶啊，又攻击那些真正传道的仆人和使女，这就是这人最终的下场啊。我们看一下12章47-48节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用。注意哈，说那仆人呢，熟悉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顺着他的意思去预备或者做，他必多受鞭打。这个鞭打的意思是把皮都打上来，啊，是那种极重的责打。说至于那不知道却做了配得责打的事，他就要少受鞭打。这个鞭打是指打轻了，就是说比上面那个刑罚要轻一些。一个是照死的打。另外是什么？给他个教训，让他知道就行，啊！你看这里哈，12章41节，主啊，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说的呢？在路加福音这一连串的比喻，就是对教内的人，对的是在教内做侍奉的，听过真道、明白真理的。如果你听过真道，你明白真理，你却故意犯罪，你就是知道主的意思，知道主喜悦什么、恨恶什么，你故意去做，故意歪曲真理。攻击其他敬畏神的人，攻击那些做正事的人，主绝对不会饶过他，腰斩他，鞭打他，对不对？你不跟弟兄姊妹站在一块儿，你去跟那淫妇站在一块儿，教会都告诉你了，别跟那个人相交，你把他叫进来。还有过去我们见过的牧师，天天跟那娘们聊，跟那离婚娘们，那教会淫乱那种作恶的娘们聊。你这不就是和醉酒人吃喝吗？对吧？听见这咒诅的话，心里仍自夸说，我虽是行事心里顽梗，连累众人，却还是平安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。耶和华怒气与愤怒要向他发作，如烟冒出，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身上。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，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，将他从以色列支派当中分别出来，使他受活。也有这种人呢，他就是故意藐视主，当主不存在啊，说那仆人就是那熟悉他主人意思的啊，知道他的意思却不照着做，他必多受责打啊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配受责打的事，要少受责打。这个呢，就是圣灵一贯的原则：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没有了；故意犯罪是致死的罪。所以说，约翰一书说有致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。至于那不知道却做了配得责打的事的，要少受责打。如果不是故意的， 是因为不明白真理啊，或者说做牧师不是太明白，或者被其他教导你的人带偏，被人欺骗，在侍奉上走偏跌倒了，这个也要受罚。就跟过去几年我们把恶人接进来啊，授权他们去传道，这个呢确实是作恶，这个也要受责的，所以受了很多亏损。那么但是这个呢所受的刑罚要少，并且呢认罪悔改之后可以得到赦免啊，知道故意做的就照死的打，不知道或者说不明白做错了也要打，只是给个教训啊。所以说你看利未记哈第四章在摩西律法当中呢也有这种条例，就是误犯罪的条例，甚至也包括祭祀啊，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可行的事误犯一宴，或是受割的祭祀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他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啊。这里也提到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祭司也会犯罪，就是说哦，上一点，在不知道情况下或者说迷糊的情况下，然后把自己和百姓陷在罪里，是吧？你看民众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，对不对？献祭之后悔改之后必蒙赦免，有致死的罪，有不致死的罪，有可以赦免的罪，有不可以赦免的罪，有要狠狠的刑罚的罪，有只是管教一下让你知道的罪，这个你要知道啊。说多给谁就向他多取，多托给谁就让他多有，给的多就要的多，听的真理多，明白的真理多，看到的神迹多，你就要多侍奉，多奉献，多遵行，多摆上啊。这就是神给人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原则，给你的多你就要多摆上，你懂得多你要多遵行。如果一个人无数次听到人道，也看过无数神迹，见识天国的全能，他还是故意作恶，不按主的吩咐行，他就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所以说不要去嫉妒别人，不要去羡慕啊，谁有恩赐啊，我也要得这样的恩赐啊，他能讲道啊，我也要讲道，他能有异梦，我也有什么异梦。你应该追求得救，因为你得的恩赐多，就意味着你的奉献和付出摆上也要多，你承受的苦难也多啊。多给你就会一定会多向你要啊。听到就要遵行，而不是仅仅作为知识去炫耀去自满，要追求得救，要忠心侍奉，不要做主不喜悦的恶事，要竭力做主喜悦的事情，就是按时分粮，忠心传道，专注于奉献和侍奉，免得在审判之日被丢进硫磺和火，和不信的人一同有罪。这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一段所讲的，主会忽然临到，或在这个时代突然临到，或你的生命突然结束，你去见主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当主临到的时候，当你生命要结束的时候，你要让主知道你的一生都在警醒，你的一生都在做主喜悦的事情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